来，其实。终于有一次跟着大家一起读了读了一次埃及了呢。做个祷告，就是我们真的感谢你，在忙碌的一周五天的生活之后，你再一次召集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安静在主你自己的脚前，真的听你向我们说话。就是我求你自己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，你亲自开通我们的耳朵，把你的话语说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真的是感谢你，让我们在这个新约，在恩典之约的里面，我们的心成为主你自己的法板，是的，石板，你把这样子的话刻在我们的里面，成为我们真的成为我们里面生命的实际，让我们正在追求这条道路上，我们不仅自己与你有亲密的关系，我们也让我们的整个教会在里面，在你的里面，用你的爱能够联络我们的全德，是以及我们在这个中间可以彰显主你自己。谢谢主耶稣，你的恩典是丰丰满满的。我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Okay. 我觉得三十六章读起来，从三十五章以后，也是读得很枯燥。可是感谢主啊，当我们正在跟神求的时候，神就把话语赏赐下来。好，我今天要讲的是会幕的建造跟教会的建造啊，来对比。那我们礼拜天主日信息的时候，这个讲员已经讲到了我们的会幕，神给我们会幕在旧约中间是预表什么，我已经写出来了啊，他给了我们四点，所以我今天重复他的这四点，就是他预表道成肉身的基督，好，预表教会，预表圣徒进到神面前去的经历，还有预表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圣城。我想这个大概我们都已经经历过，唯有这个新耶路撒冷圣城是我们还在等候中，将来要显现的。这是神给我们的会幕，我们预表。好，我今天要提的是从三十五章开，可是我觉得讲三十五章之前的时候，我要先把前面稍微做一个结论呢。三十五章之前，因为前面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对，拜金牛犊的事情啊。神已经给了以色列人十诫，你知道给十诫的时候是在出埃及记的什么时候？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，是在这个七十个长老还上山吃饭以前就立约了。十诫已经搬下来了，那这个十诫之后呢，摩西才上山待了几天，四十天，这四十天是领受什么？是领受了会幕的建造跟那块法板，神在这启示他会幕怎么建造，所以后面写了很啰嗦，就开始写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百姓在上面就等得不耐烦了，四十天这个领导不见了，前面怎么办呢？等得不耐烦，本来很有信心，一天没有来啊，没有关系，两天，等到后来已经没信心了，这时候就赶快出个人的主意啊。人的主意就什么？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神啊，我们需要一个神带领我们的神。好，就做了一个金牛犊，这就是我们人的软弱啊。我们常常有听，就是没有什么，十诫都已经讲过，第一诫到第几诫都讲了，那一做金牛犊就犯了第几诫？至少就是第二诫已经告诉我们不能够用什么东西嘛啊，受造物来造。可是人我们常就有听没有到，所以我要讲这个背景。人错了，人会犯罪。今天即使我们信主了，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新约中被主耶稣宝血洁净了，我们还是会犯罪。那人会犯罪，可是人得罪神的时候，最好是要怎么样？人 人得罪神以后要怎么办？对，其实就是认罪。这边就是最重要的是后面就讲到人要认罪，摩西下来要除罪啊，摩西下来以后要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凡属耶和华的要怎么样，要到摩西那里来，那不来人结果是什么？就被杀了，就被利未人杀了，因为他们就是不死不悔改。那多少人记不记得？3000人，那3000人就死不悔改，所以死不悔改的结果就怎么样？就结局就是死亡，因为一定要洁净啊，在这个团体中他们做个洁净的工作，这就是要认罪悔改啊，要洁净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新约中会有出路，我们知道我们还是会犯错，我们犯错以后我们是要到神面前来，我们要去悔改，要求神赦免我们，要再求神给我们力量重新走回到正路上。所以人会错没有关系，可是要在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要悔改，悔改以后才是跟神再次建立什么亲密的关系。不悔改就知道我们就会一直怎么样躲避神啊，所以如果没有这些的行动，没有洁净的行动，没有摩西去神面前求告的行动，其实没有要建什么会幕的必要。因为这时候这一群人一定会怎么样，你说真是对不起，我怎么做这么大的错事，你再说真是对不起，我怎么做这么大的错事，你一直看自己没有用，我们就要回到神面前来求神再赦免我们，所以才要建会幕，才有亲密的关系再次的恢复。所以如果摩西不做这种事，下面这会幕不必建了，大家都就出来就继续留在旷野，自己一直去定罪自己是没有出路的。所以我要先把这个，我觉得这个背景很重要，背景是真的他们悔改了，只有3000人不悔改，人都死了，然后摩西就回到神面前继续是代求。我觉得上次曹磊法做一个代祷者做的是讲的非常的透彻，非常的好。所以神就再一次应许，神会跟他们怎么样，神再一次应许要怎么样，不是派使者跟他们走，神是怎么样，自己要跟他们走。所以这时候神要再跟他们发生亲密关系，我们才有建会幕的旧约才有建会幕的必要啊。我们在新约神已经是天天愿意跟我们亲密，所以我们真的是在新约中，我们在恩典里面容易，是恩典比他们大，我们很容易跟神发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所以我就觉得神真是有恩典的神，在罗马书5章就一讲到说过犯不如恩赐，人会犯罪，可神的恩典大过这些啊。神的身体主耶稣亲自来啊，为我们摆上这一切。好，这是我觉得我要提到这个背景啊。后面我要提到他们有建造的原则，一开始的时候神就说怎么样，就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。所以我们所有我们追求的方法原则是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面啊。所以在整个从35章到4章几乎提到22次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要反过来讲的有2次啊，那个吩咐，如果看吩咐的话，光看这2个才多，应该有24次。那神告诉我们建造原则，在新约中间我们就很清楚，我们建造原则要在这个谁的上面，基督的上面。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16章18节，好不好？这比主耶稣跟彼得讲的话啊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所以我们建造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那以弗所书2章几乎是同样的话啊，我们一起念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以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啊。阿们，我们今天的罪已经被洁净。如果我们今天犯的罪不是犯罪的话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彼此相交最大的原则是要什么？彼此相爱，对，人就认出我们是门徒了。今天在耶稣基督，这是我们建造的原则。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根基。那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今天门徒彼此相交的一个大原则是相爱，这神给我们的命令，所以人就认出我们是门徒来了。没有爱做根基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做大使命，去传福音的。好，下面我讲到建造心态，我参考很多书，大家都不提安息日这件事，可是我就很有感动，我一定要跟你们提安息日这件事。为什么？神讲的时候，你要照我所吩咐，第一件事就提安息日，因为前面安息日上面1章30章安息都不是放在最前面讲的。我们一想到建造，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开始要做工了啊，我们不会想到先提安息日的。可是我觉得神提安息日非常的重要， 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安息日的时候，如果我发现，如果我们心里没有安息，叫你什么事都不做，真是个折磨。你这一天什么事都不能做。我发现我跟认识犹太人，他们天那天在家里就做什么？睡觉，睡到很高兴，晚上他把电视打开。所以我就觉得神体安息是最宝贝的事，神要我们里面有安息。好，我们没有安息，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？不幸的表现。我们相不相信神是这个世界终极的掌管者？是不是？是，我们好像说这个世界现在是握在恶者的手下，可是我们如果再看神，这个世界终极的掌管者是谁？是神。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？神。我们哪一天要走离开这个世界你也不知道啊。因为我最近看我们突然讲说那奥伯母过世，我会觉得他一生其实活得还不错，蛮精彩的，因为他也没有留很多钱给人家，让人家很麻烦，他就很轻松这样走了。你跟他不熟，跟他比较熟，所以我就觉得安息在你的里面，你相信神，他就可以安息在神的应许上面，这是个非常大的祝福。这是我们一开始要建造，我真的巴望神把这样子的恩典放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里面有个心态，你是一个相信神的心态，你都是个平安的心态，是依靠神的心态。所以这是为什么神一开始这边要不提说，告诉你说你们先把钱拿来奉献，你们把人拿来，神不提这个，神要提你们先守安息。其实那个不是叫我们那天真的就在这样子睡大觉什么事都不做，神就要我们真的是即使你将来在后面的忙碌中间你信靠神，你里头有平安，你里头有安息的时候，大家建造起来才不会怎样，才不会吵架。我现在要分析，其实建造这个工作很不容易，我绝对会吵架的，我都会可以举例我的感觉啊。所以人一定要从这个里面开始啊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三章把这句话写下了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又对他们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人不是安息设立的，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。什么叫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？今天犹太人就是这一句话，他觉得安息日人是为安息日设立的，所以就规定了很多，这样不能做，那不能做。其实所以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，安息是为人设，神希望我们真的从心里就休息。你现在回家想看，你如果从心里不休息，今天就给你睡觉睡再多，你醒来你孩子觉得什么？头痛，没有睡饱，你的心好累哦，又在烦恼这些事情。所以我们要开始把我们的心理事交给神，我们可以安息在神的话语上面。你相信你前面的事情神负责任。因为那个奥良局在前几年，他来像我们家才两年多对不对，他就只有在担心，他说我怎么办，我将来怎么办，我现在一个人了，谁管我啊。我说你相信神，你不需要人家管，神我很平安的带他。果然就是他上星期是从 daycare 回家，跨楼梯没有跨好就摔倒了，星期天就过世了。然后他刚好是 他的那个 AWC 给他一个 daycare， 那个 home care 的人， home care 人刚好在等他接他，可是他很 home care 的人也没想到会摔倒，就陪他走楼梯，就刚好他这样，他抓他都抓不住就跌倒了，结果头就破了，脑子就出问题了。就我们真的安息在神的里面，神要我们安息啊，要有平安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神要给我们安息是为着我们的好处，是为我们设立，要我们心中有平安。那希伯来书也一直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。我们总觉得 I should do something， 然后一 do something 就忙得不得，然后就开始头脑一团乱，然后情绪不好，然后就人际产生很多问题。最好我就想说，这是我们的心态，求神帮助我们里面有相信神，依靠神，有平安。然后建造开始是要从奉献，神告诉他们说，凡心里受感的、都可以来，都乐意，最重要是要乐意拿耶和华的礼物来，凡心中有智慧的人来做。所以 我觉得这边讲的奉献是我们有财务上的奉献，有人力上的奉献。财务上的就是把他们的宝贝，他们的金银铜，这是宝贝啊，今天到现在金银还是宝贝，这是宝贝。你想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做了这么多年，难得积蓄的这些东西神现在要，那神告诉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礼物，他们当初拿的礼物是神为他们预备的，要为神的事工来做。 所以我们头有一个看见，今天我们一切所有的，我们有能力工作，我们赚的一切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那我们是什么？就是世界上来看，我们拥有房子，我们拥有车子，我们拥有银行的卡，或者这样讲。可是就着神来说，我们只是一个什么管家？我们暂时拥有。我们要有这个看见，在基督徒里面，我们不过是个暂时拥有者。神把这些给我们，是托管我们。神要求管家的是要忠心啊，把神托管给我们的东西用在神的家里面，或者用在该用的地方，帮助孤儿寡妇，这是神要的。好，这金银铜铁都是耶和华的礼物。还有，我没有写出来，还有什么？紫色线是不是细麻紫色蓝色这些东西，你要知道在古时候的人真的是不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染的紫染紫色染蓝色都是现在科技化学那个化工的都不是难处，你知道古时候那是4000年前那 大概不是黑就是白啊，能够有彩色这个很宝贝的东西了，所以这那时候都是宝贝，都要拿到神的面前来。好，这个财务的奉献，人力的奉献，神也感动一些，凡是心中有智慧，神给了这些恩赐的人，他们都一起要来做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一起来做工啊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话，各支派的人都有人可以出来。我们请念奉献的原则，哥林多后书9:7讲，个人要随本心所决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是我们奉献的人，在新约中间，我们是因着耶和华救赎我们，主耶稣救赎我们，我们全人都是属神的。可是神，我也讲了，神把这些东西暂时让我们做一个管家来拥有它，说当别人有需要，或者是别的教会有需要，或者宣教有需要，或者神事工有需要，我们真的要按照本心所决定的，我的感动来捐，来甘心乐意的捐，这才是蒙神喜悦，不是在比较。那在美国比较好，不会有这种比较心态，因为我们都是用 check 用支票，所以到年底的时候，教会就会给你一张报告，你今年奉献多少？你知道在台湾这个奉献是件很麻烦的事，因为我们用什么？在台湾用 cash， 好像不知道那每个那个教会要贴张大报表出来，谁奉献1000，谁奉献2000，谁奉献10000，你知道到后来就有那个比较的心，他奉献一万呐、啊，那我下回要奉献11000块，这是我在台湾听到的事，听到我说啊，有这种事，那个心不是甘心了，也不该把神的东西拿到神的家来用，就觉得哇，他还比我有钱，他奉献10000，我也要奉献11000。求神拿掉我们这种比较心态、哦、是神的家中有需要，神的国度有需要，我们这样有眼光，不仅是我们教会有需要，神的国度有需要，是我们把我们从神面所领受的东西给摆上啊，真的是应该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这是在我觉得这是神在讲到个人的光，在我们建造中，我们里面神的一个正确的心态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来一起做神家的工作。所以我就把它分成前面是在讲个人的，后面的话我可以再讲到团体的建造。今天教会里面的建造，团体的建造一定是配搭的建造啊。那在配搭的建造中，我相信神绝对有人招，所以我用神提名招公投，一定有公投的，一定有人要做 leader， 对不对？负比较大的责任。那今天神已经讲了，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在这里说圣灵充满他们，又给他们恩赐，那比撒列能想出巧工、哦、能 想出巧工，那亚和利亚伯能教导人，所以这是个恩赐啊。如果我们等一下看到那个圣殿里面的样子，你就知道真的那个能想出巧工是神格外的招他，格外的给他恩赐，神让他可以在这件事情上，在这一件的事情上，他可以做 leader， 做工头。那神也招其他的人，然后他们心里都有智慧，一起来做工。我们念以弗所书4章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如果我们要讲到恩赐的话，圣经上有很多经文，不过我这边就列了比较这个比较简单，这边就讲到5个恩赐，神给我们中间有做使徒的，有做先知的，有传福音的，牧师和教师。神给我们恩赐的目的是要成全每一个圣徒。我希望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领受了一个，因为在福音书神讲了，他给了马太福音说他给了有人给多少两 讲恩赐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25章，有人给了5000，有人给了2000，有人给了1000。然后这个老板，这个原主就离开了，然后让这些工人在那里做，就5000的就赚到什么？就赚5000，2000的就赚2000，那1000的呢？1000就买起来。这是我们人很爱比较，就是他恩赐比较大，他应该多做一点，我们实在没什么恩赐，不要来这边丢人现眼了，就买起来啊。这是我们常看自己的光景，可是神不是这样看，神真的要我们一起来把我们各尽其职啊，然后把神的家、神的身体可以建造起来。我们在头，所以在那上面他福音那边讲，有的神要给他什么，加给他更多。所以我们把我们一点点恩赐拿在神面前，神就开始会什么，继续不断的加给我们，继续不断的加给我们。这就我也想到那个彼此相爱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知道爱心也是这样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就会演一个话剧啊，就说其实爱是会增长的。人家跟你要爱，你要不要给？
要。
你越给呢，爱就会越大，越给越，如果你不给呢，就会没有了。因为神的原则是有的还要什么加给他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那我觉得这么多年我在我们中在这个教会中，我现在看见像刘志雄弟兄，我真的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哦。他就把打开他们家礼拜五开始有点有，就是看到一些移民来的小孩子啊，他就这样做哦。他们夫妻真的，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有爱心哦，就把这些孩子从一两个带来以后，然后这些孩子就会去外面，去那伯根卡面卡里，就再去找孩子来。他们就跟他们讲一件什么事情：礼拜五晚上带你一个地方很好吃饭，就把他带刘志雄，然后他也就做。他们家礼拜五晚上有时候可以十几个人吃饭，他就做很多，就人就越来越多。刚开始大概7、8个，就到后来，就他们的那个团契就这样一直增一直增，那些孩子就一直把带人来，就开始先吃饭，吃到后来进来，真的，你知道这个小留学生来就很像无家可归的人啊，就很 lonely 嘛，要学英文就都搞不好。那我觉得，那我就看刘志雄弟兄他们家就越做就越大。那我还看到一件事，常有跟我说，哎，他工作不保了，大概他快没工作了，可是我看到现在他还有工作，对，还是同一家公司。其实我就常常想到，真的爱是越给越多啊。当我们不把神给我们的那一点点东西就这样埋在地里面的时候，神就越给越多，越做越大。那我看小桃姐他们上礼拜见证，我其实也有这个感动，就是我想当初他们那个杨波波传福音给小桃姐，他们就也没想到楼底的教会将来会变这么多人。可是你看，你就是把一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，一点点信心把福音传出去，你都不知道怎么十几二十年以后，哇，长得这么多啊，这么多。所以我觉得神真的是非常的爱我们，顾念我们，他希望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投资在永恒里面。我常讲投资在永恒里面，投资在这个世界上，你的短暂就是几十年，人家称赞你很好啊，你做老板啦、啊，怎么怎么。可你投资在永恒里面就不一样了，这个是见得到人的生命最讨神喜悦、被神永远纪念的事情。所以真的是我们那么一点点小的信心，你撒出去的时候，真的不知道哪天它怎么长成一个这么大的大树，让很多人可以在这里享受神的祝福。所以当我们越给的时候，我想真的鼓励大家，我们越给的时候，那彼得前书就说，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啊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今天管家神要求就叫我们有忠心。当时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大家每一个将来见神的面，神就夸奖我们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管家啊，这是最美的。所以把神给我们的一份，我们就一起拿出来，在这里一起来服侍。好，神圣经上也讲到，讲道就按着神的圣言讲，那服侍人就按着神赐的力量来做。那罗马书12章也讲到，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啊，做教导专一指导。那治理的要殷勤啊，怜悯人的要，你们回去自己看，讲了很多。哥林多前书12章也讲了，14章也讲了很多恩赐，你们回去可以自己看看我们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恩赐，可以在教会的中间一起来跟弟兄姐妹来配搭，把神的身体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是神的身体，基督是头，把这个头的心意可以彰显出来。好，我要讲到建造次序的时候，我就要想看让大家看一下那个会幕的图片。我就觉得这是一件，其实圣经中我们觉得讲了这么啰嗦，讲了这么多章，前面讲了，现在建造又在那里讲， 神为什么要是重复？我是觉得神其实重复了很多，你仔细去想的话，他虽然讲了这么多，可是不见得讲得很仔细。我提一个问题，就是譬如说我们讲约柜，神说多少宽多少高，多少长多少宽多少高，神也讲用皂荚木然后用金子包裹。我请问头要放那个约柜，要放后来可以放亚伦发芽的杖，哎，你想那个门怎么开法？那个约柜要不要有门？上面有一个私恩座，所以绝对不能从上面开。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团体合作，为什么从各族十二支派招人来做，是很美的一个图画。我跟你说，要是我们大家意见不同， 你有你的想法，你的想法更棒。我跟你说我应该这样开，那个人说我你说开前面还开后面，是不是？我们已经觉得念起来够烦了，约柜这样上面有十恩座，那个金子要这样子弄，那个基路伯两个翅膀张开。我看你现在去网上查，光是那个十恩座那基路伯样子就很多个，所以当时到底怎么知道这群人怎么可以合作，怎么会不吵架？所以我才说如果没有安息在主里面会吵架的，会不会？如果那个工头没有一点 leadership 也会吵架的。就想说约柜要不要开门呢？不然那个后来亚伦发芽的杖怎么放进去？会啊，所以我要仔细跟你提一下，这个是因为大家造出来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会幕的样子，很复杂。我们现在看觉得好小哦，那个外面的话才。已经忘了多少个轴啊，100好像是，所以不是很大。可你要想那时候不是 high tech 的时候，所以他们用了6个月给它建造完了啊。那里面有约柜，上面有私恩座。我刚刚讲光是这个你就可以想，那个到底那个基伯脸要长什么样，怎么样遮，那个翅膀要怎么伸。所以如果神不给那个比加列，是比萨列，比萨列要想出巧工啊，并且他还要非常有 leadership， 把他下面所有招来的工还得管得住。我们大家还得真的知道我要这样做，你要那样做，我们意见还可以合一，可以把这个做起来。那像金灯台的话也是，到底那个是一块他连德的金子，你们知道他连德金子有多重吗？34公斤，我后面下面给你列了。财务报告那就列出来，他们拿了多少东西，非常的不容易啊，做这件事情。在前面22章这边的经文的时候是说，26章应该是从约柜开始讲起，施恩座开始讲起啊。那可是，在造的时候，他们是从幔幕开始造，就是他们是从这个开始造，不是从这里头开始建。他们开始建这个叫做木幔，这个叫做木板，那这边有个帘子，慢慢这样子从这边做起，做了还做到最后才做到外缘，才做这个。所以我看了参考王国显就在讲说，他启示是为了要我们能够认识神，那建造是真的是为了实行。所以建造过程中不是照神在26章那边讲这样次序来，稍微次序有不同。所以这次我要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建造的这个图，然后最后他们这个造了完了以后还要做个财务报告，就我们今天有财务组的教会，一定要财务组的弟兄啊，要在神面前是照着10篇讲，是要守节心清的来服侍神。这个是在圣经中出埃及记是亚伦的儿子啊，亚伦的儿子在管，用圣所的秤来收了这些东西，做了一个财务报告。这个财务我为什么要列出来？因为我觉得也很感动，因为实在是很多。在38章说高到多到什么地步，我列出来给你们看。金子有29他连德，那一他连德我刚刚跟你讲的是34公斤，我不敢想象啊，那个有多重，我怎么可能拿得起来？所以要用大家怪不要来抬，所以一个 光是一个金灯台就是34公斤，那它每一个银座就是这个木板下面的所有这个木板下面是用银座，那一块木板下面有几个毛几个银座，两个，所以这里头一共有100个银座，从头这一圈用了几吨，差不多用了4公吨的银子，很恐怖，这个数字很大，我稍微想了一下都不晓得多少几千万的美金来着，到现在的才算啊，非常的重。然后所有的银子来源是怎么来的？每一个男丁的赎价，因为他们在出埃及的之前的时候在杀了长子在埃及，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再赎出来，他们的长子要归神，所以以色列男丁要赎出来啊。所以一个人是半色克勒，那不是一个很大，一色克勒的话是现在是 1.5 gram 啊，1.5克，所以半色克勒不是很多，可是这么多以色列人一起收了，这有100他连的，所以这个所有木板下面的一个卯是重1他连的，34公斤。我觉得我自己不去看，以前就这样读过，觉得是很烦人，不去管它。所以我就会好好一读一看，才晓得说 ，surprise me， 我自己都很惊讶，这么重。所以圣所要抬圣所的祭司是要蛮多的人，在他们在旷野40年，要抬这个会幕啊，到处走，跟一站带一宿，是个很辛苦的工作啊。你想一个银座就已经是1他连的了，有34公斤了。那我相信这个外面这个也是，这是铜座啊，外面这个木锥的是用铜，下面是银顶，这个铜座也是1他连的。你看这边有70他连的时候，一共做了60个银，我数了。我算了，做了60个这个铜的座，我觉得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好的见证，就是真的在教会中间，财务是一个非常让人家怀疑的事情，所以做财务的一定要守节心情啊，在这里面。所以我曾经也听过别的教会之间财务组有人卷款逃跑，把所有奉献拿到在美国的教会啊。所以我们真的在神面前所有的事情做得很清洁啊。那这里就看到这样清清楚，他把所有的奉献了多少，这么重要的金属都写出来了，给我们一个警惕。那在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到神实在是丰富的神。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做了将近400年，他们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他们就跟埃及人要金银，是有目的的，不是因为他们贪心，他们该得的。工价神就给他们工价是还有目的的，就他们在旷野可以建会幕，可以来使用，在神的家中间。好，这件事情这些硬体的东西全部都结束了，这些都建好以后，神就还要讲到他们要做祭司的衣服。那祭司的衣服也是。祭司的衣服也是非常的你去看图案也是有很多的图案，你们也没想过祭司的衣服不见了，真的没有在上面了，没有了，全部都乱套。
对，第三个数
怎么都乱套。
对了，就这里
为什么会都乱套了。好，这是一种这个就是以弗德，这个以弗德跟别的又不一样，大部分画以弗德都不会画到这一块。
下面
看另外一个是，这个也对，大部分画以弗德都是画背心式的，这样就是没有袖。那这是以弗德是彩色的，然后再一个外袍是蓝色的，外袍下面有铃铛跟那个石榴，然后这是内袍，上面有一个帽子冠冕，然后冠冕上面有牌子，这是大祭司的衣服，在这个时代，在那个时代中间，这是非常非常华美的衣服。 因为你刚刚讲过那个时代大概就是黑的跟白的啊，的颜色是最多，所以这是彩色的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要吃这件衣服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啊，因为我也在想说这到底要织成什么颜色，紫色线、蓝色线、红色线，你要怎么织法？也可以织格子，也可以织条，对不对？一条蓝，一条红，一条啊，所以就是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就求神要帮助我们，在这是同工中间，不要太多意见。我觉得一条蓝、一条红、一条白比较好看，还是要织成这个样子比较好看。这个东西不关乎生命的事情，我们要不要那么坚持？就你如果织成一条蓝、一条红、一条紫，这种关不关乎生命？不会啊，你不会因为织成这样你就在神面前没有得救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关乎生命，我的意思就是你不会在神面前就失去了永生。这种事情我们要不要那么坚持说我一定要织成这样子，红的在上面这样比较好看，然后再是紫的，没有啊。所以我觉得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配搭的时候，真的要有这种不关乎永恒不关乎我们生命的事情，在神的面前有时候不需要这么坚持，要那个原则常有的时候反而是要彼此相爱，和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想做父母也知道，我们也不喜欢孩子现在吵来吵去。我希望上帝看我们，天父看我们也是，他不希望我们现在吵来吵去啊。所以不关乎生命的事情，求神帮助我们，不要那么坚持己见啊。能够表现神的爱是最重要，能够彼此和睦是神所要的。所以做祭司这件衣服的时候是极其的华美，在那个时代就显出他的尊贵的地位。那我们一起来呢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，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在新约中我们感谢主，靠耶稣基督的保险可以来到神面前。主耶稣是活石，我们也是活石，是可以怎么样，活石就是可以怎么样，会改变的嘛，活的是可以长进的，可以变化，不是死的，死的就是那个形状，方就是方的，圆就是圆的了。那我们在神面前是活石啊，所以是可能原来我们是有很多棱角的，可在耶稣基督里面跟着弟兄姐妹一起配搭，我们可以被改变。其实在配搭中间最能够显出我们的软弱，是不是？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今天就退休到深山老林里面，你也不会发脾气，因为没人惹你。就是在这样跟人家配搭中，大家意见在那边坚持来坚持去，才发现这可是显出我里面的毛病出来，显出我自己的毛病。所以神要我们像活石可以被改变啊，在一起的配搭服饰中间，我们磨来磨去，我们里面自己的那种棱角，那种不合神心的地方就被磨掉了。所以我觉得不关乎永恒的事情，不关乎永生命的问题，其实都不需要那么坚持的，然后我们才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配搭建造成为神的灵宫，可以让神可以再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然后是属灵的神的家，然后做神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在神面前还可以献上我们自己，献上自己，献上活祭。就我们今天都有一个确据，我们是神面前圣洁的祭司吗？因为在新约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呼召过来，神宝血洁净了我们，让我们在神里成为圣洁，都是基督徒，都是小基督，都是祭司。好，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有个观念，就觉得说你要讲到做圣洁祭司，那大概就是教会的牧者，全时间服侍很需要做圣洁的牧者，我们都不是啊。那在新约里面不在这边讲得很清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是做圣洁的祭司，新约中是人人都是祭司啊，所以在神的里面我们都是圣洁，我们要这样子的确据，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了，没有不好意思，神给我们这么尊贵荣耀的地位，那我们就要承担起来。那我就要问说，祭司的职责到底是什么？没想过在神面前要献祭啊，祭司是要来做什么的？ 次是在神面前来献祭的，要帮谁献？啊，也帮自己献，也要帮老百姓、帮人献，所以要献上去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到神面前，真的为了这些教会这些事情，我们来献祭，我们来祷告。所以祭司可以进到至圣所，到金香炉的面前，圣所跟金香炉面前可以祷告的跟神。如果你要讲到更清楚，这边祭司耶稣来的时候，就是他是大祭司，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我们主耶稣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，但是他是把他自己献上。那新约中间，罗马书十二章鼓励我们，我们因着神的爱，我们可以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，不再是为自己活了，真的可以为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。那也有一个眼光，也可以为着这世界上还不信主的人，我们在那里来服侍，啊，把人可以带到神面前来，这也是祭司该做的事情。还有没有什么？没想到还有什么？好，后面讲到建造了完成，要怎样把会幕立起来？这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。这一帮十二个支派以色列人花了六个月时间，把这种事情，把所有的物件，不管是法柜哈、牲座，然后这些木帘，然后这些陈设饼、金灯台跟香炉都做好了。你知道，所有的东西，圣所里的东西，所有的木板都还要用金子包起来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今天全部主要现在把所有东西立起来，立起来之后还要做一件什么事？用膏油来涂抹，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。膏油涂抹后，这个圣所就变成什么？就成为圣洁的了，就是归给神的圣洁的。如果我们前面看过膏油的制作的材料是用有墨药，还有什么桂皮、肉桂，还有新香的香料，都是香的。这是预表了什么？耶稣基督啊，耶稣基督属性的香气在他身上。所以这是我也不知道那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了桂皮，还要对我而言，肉桂跟桂皮都是新的吗？今天神才告诉我是不同的部位，都是，是中间的部分是肉桂，外面部分叫桂皮，就cinnamon这个本身这个东西，然后再加上油，橄榄油最好的榨出来最好的橄榄油要献到圣殿里面来做，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，不是拿刺激的东西。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正在教会面前拿到教会来都要拿好的，他说太贵了。然后你知道一星的油有多少吗？把这些弄出来真的是觉得说神很丰富啊。橄榄油要用一星，一星橄榄油四公升，你想再加上其他的东西，这是非常重的，非常丰富的香料。那用这些东西来膏抹整个这个会幕，膏抹完了这个器具就成圣。我不晓得你们觉得这个好玄哦，为什么这个东西高完了就成圣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俊想说，神的话就是想不通的地方，你就是绝对要相信，你绝对是为了我的好处。神的话你想不通的地方，你就是要凭信心相信，绝对神是为了我们好处。啊，神说他成圣，就是跟世俗不一样，所以在神里面要这样做，我们就要这样做，因为他跟圣的相反词不是罪，圣的相反词是什么？是俗，是俗。这么长要分别的清楚，不是罪，罪的相反词是什么？义。好，所以神说这个分别为圣，就表示他们要活出一个与世人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是归耶和华，是做祭司的国度。所以神就把这个地方分别为圣了。那神要在这里彰显他的同在，彰显他的同在。啊，外邦的鬼神不会是这样子的。 要在耶稣基督里，在我们的独一真神里面，他是圣洁的，他彰显神的圣洁，他不要我们过一跟世俗人一样生活的方法啊。世俗人就像他们讲，拜了以后就是啊，这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，拜了以后就什么坐下吃喝起来玩耍，那个字不是好字，那个字原文的隐射是很不好的字。就像中国人说保暖就湿了什么，就想了什么坏的事情啊，是那个一张吃喝后来玩耍，不是好事。所以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，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个真的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神。我们爱世界的话，爱父的心就不会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的神是全然成圣的神，我们无法想象神的荣耀美丽。所以当神说要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做，神就喜悦我们，神的同在就降临。所以膏亚伦也是一样，用这些膏油膏亚伦，亚伦就分别为圣归给神了，可以有资格来服侍神。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，不是一般人都可以来服侍。那感谢主，今天主耶稣在新约中间，主耶稣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主耶稣召了我们，是每一个人都成为这样的祭司，都有这样子的职分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神。所以在这个地上，当我们同心合意完成神的事情的时候，神就喜悦我们。神的心意很奇妙，神的心意竟然是在我们的身上。我常常以为就是说我很好，我死了我是升天了。你知道神是喜悦，神要来到我们的中间跟我们同在，神何等是宝贝我们，将来神的帐幕是要在我们的中间。所以现在当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，我们在这里一起祷告，你知道是很奇妙一件事，我们不光是只看到这个物质世界，我们其实也在另外一个很荣美的灵界中间，神的同在跟我们在一起啊，神的同在，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所以神喜悦我们啊，我们神喜悦我们，我们愿意照他的心意来做的时候，那神在地上，神其实一直要在找一个居所，神一直在寻找一批人，他可以住在这一批人的心的中间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新约，我们成为神所找回来的这一批人。我们在这里一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一聚集的时候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只要有两三个人怎么样，我们奉主的名聚集，神就会在我们的中间。所以这时候我们有很大的 power， 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神在怎么样，在天上要捆绑，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神在天上释放。所以我们实在不要轻忽我们每一次的聚集，真的不要轻忽每一次。我们唱诗歌敬拜也不是在这里没有事做，等大家迟到，等到人数都到齐了，我们再开始来讲道。其实讲道有时候不是最重要，其实是我们的敬拜，我们的心有没有在这里，我们的心有没有来回来，我们的心有没有在至圣所的里面，我们的心是不是想着我们的神。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，就神喜悦我们的时候，神的同在极大的会在。所以很多奇妙事，很多美丽的事情就会发生，甚至我们为病人的为人家疾病祷告就会好啊，为很多人的需要祷告，神就会成就；为很多难处祷告，神就知道怎么样带我们能够一同来经历神。有主耶稣在我们的船上，我们的船是沉不了的啊！所以这是神同在的时候非常美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当神建造这样子完成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就显出来了。神的荣耀就显出来，这是神同在的证据。那就是借了这些，希望我们里面真的心被恩感，我们里面看到这些时候起一个敬畏神的心，我们愿意怎么样一生来跟随他啊，不再走这个世界的道路，我们一生来跟随他。神把我们放在什么样工作的场所中间，是为了要来见证他，荣耀他。所以我有一个问题说，为什么到荣耀大到摩西都不能够进会幕？我现在想到说，对这个会幕这样子的华丽，这样子的荣美，这会幕的主人是谁？是神。对，所以神要显现他的同在，宣告这是他的，这是他的，这是他的，你要觉得这是神的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凭着神的化造神的心来侍奉他。因为这个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头是谁？是基督。所以我们要照着神的话来做，神是我们一切的中心啊，不是人。所以摩西都不能够进这个会幕。所以我另外还要再解释什么是荣耀。有没有大家想过什么是荣耀？因为荣耀本身这个词的含义，有一个含义就是 重量能重量，你稍微会感觉到有一点重量的感觉。所以如果神这么大同在，那个同在那能量很大的时候，是我相信神摩西是进不去，因为既然这个荣耀的本身这个意思是有重量有分量的意思，就譬如说我们要想说佩德这个荣耀，佩德这个称赞，你要想这个人佩德的时候，他一定有两个特质，一个就是他是一个有分量的人，有重量的人。譬如说谁是有分量的人？总统嘛，总统一定是要有分量的人，对不对？那除了这个以外，这个字还有另外就是他是要有一个名声，好名声的意思。通常有时候一个有分量的人可能是个，比如说我们说总统，美国这个总统是应该是有分量，那个职位本身就有分量，可问题是他是不是好名声，这个要考虑。所以一个人会配得荣耀，他必须两者都兼顾。可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的神了，他又有这个分量，有那个分量，他又有这个好的品格。像我们今天这个现在这个总统，好像另外一个民生这个问题有点那个啊，不然他怎么样去支持同性恋的地方啊，所以不见得可以得荣耀，配得荣耀。所以神的荣耀的同在就表示是神的什么，神的属性的完美。好，另外一方面也表示是他的能力啊，他本性的一切的完美就是神的荣耀。所以圣经上在诗篇上说，诸天都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都传扬他的手段。你想这一切都是他做的，所以我们的神是有多么的完美，然后多么的能力，全部加在一起。所以他属性本性一切的丰满加在一起就是他的荣耀。所以他的荣耀大到一个地步，出现在会幕的时候人是没有办法来靠近的。因为如果说我告诉你，因为荣耀本身就是有一个重量跟分量的意义，另外一面就是一个美好的名声的意义。所以这是荣耀的两个原文中间可以看出有两个的属性，两个的意义。所以神的荣耀就表示神一切属性的完美。那如果这东西我就再从又带的是分量的时候，你真的是没有办法靠近。感谢主啊，神是我们的神，是这样子极其完美的神。那神的祝福也在他们的中间。当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，神的恩典、神的祝福就在我们中间。这个祝福是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祝福，因为你知道在旷野，如果你在旷野不会有大树吗？不像我们这边有这么多树林。如果没有云彩的话，你白天会怎么样？被晒死了。那如果晚上没有那个火柱的呢？冷死了。因为那个就是温差很大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神，神顾念我们一切的需要啊。这时候神就用云彩，白天用云彩啊帮他们遮阴，晚上呢用火柱让他们可以取暖。我们的神非常的仔细，一点小事情都会顾念我们。所以求神真的让我们看见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支取他的丰盛。可是这个你要不要支取？要。好，求我们大大向神张口，神就大大的充满。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中间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，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里面，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都是神的祭司，我们也是神的先知，也是神的君王，小君王在这里可以来代表神。所以我就后面要分享，就是我们个人的建造一定会影响我们教会的建造啊，团体的建造，我们个人的追求会给团体中间、教会中间带来什么？带来极大的祝福啊！所以我们不等到主日。有人说我们有时候真的像乞丐，我们这些基督徒真像乞丐基督徒，我们就等礼拜天来教会要一些什么？要饭啊！就讲台信息给我们一点，我们就吃了一点就回家了，然后就忍耐七天，然后下礼拜天下主日再来这边再要点饭再回家。所以我求神要祝福我们，真的是让我们有个人在家中的时候，我们平常的生活中间，我们就要跟神怎么样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我们就平常在生活中就可以进入神的 至圣所啊，因为至圣所的幔子今天已经裂开了，我们就可以进来。我们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的时候，那我们植物在这里的时候，是每一个人都带着什么？你带着神的同在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这里就会什么？就会被神的荣耀充满，神的同在就会更大啊。那这里的讲台的信息讲出来的时候，也不会就觉得说干巴巴的啊。我们来为教会祷告的时候，这里真的叫神的荣耀要同在在我们的中间。主日人家来到我们这边就可以怎么样？就可以遇见神。所以很多人带着问题来，很多人慕道友来，他就不会觉得来到这里就什么，就是一个来了一个 club 啊，就是来遇见一群中国人，说说笑笑就结束了。这求神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中间慕道来到我们这边，他们可以被神遇见，被神开启，被神遇见的生命才会怎么样？才会改变，才会重生得救，他的人生才会被翻转过来。那我们自己平常也是真的有与神同在的话，与我们就会有什么？我们才会有能力继续的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。所以这条奔跑属天的道路，因此可以是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所以我就要鼓励大家，我们在家里，我们个人平常的生活，我们平常的生活要跟神连上线。就像我们这几年有结成爱子，叫我们要到哪里来？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啊！如果你早上有看那个进发出来的结成爱主，所以我们不是做一个很鲜明的标本，很光鲜的标本，我们是活着的，在日常的生活中间，我们可以把神的荣美、神的品格加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有了神还要加上，有了神就要加上，那这样我们会越来越像基督啊！人会认出我们是神的孩子。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在这里。那我自己也是，我觉得神也是呼召了我，给了我一点的，就是我自己觉得，我不晓得为什么从以前我就会这样，我就觉得感谢神跟我，神跟我同在。所以我每次主日来聚会的时候，我里面其实带着一个心态说，我知道神跟我同在，所以我来这个聚会的时候，会把神的同在带下来，神会在这里做奇妙改变的工作。这是我自己头一直有的一个祷告跟一个负担吧，所以我倒也不讲的。我现在希望跟大家分享，希望你们大家回去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寻求追求。你真的知道，你来到教会中间的时候，因着你那样子心智预备好心的时候，神会大大的跟这个教会同在，神就会在这个中间继续不断的做工，神会继续带人来。那我自己常觉得，我有时常跟神要这些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哎，神就开始，我就会观察，就发现，哎，神就开始在开始带一些事情来。那有时候有人跟我说，我很好心，什么我不在慕道，他们不进慕道，但我就会去陪他们，跟他们讲话。其实我自己里面知道，我在跟人家讲话是有目的的。我就觉得，他们有时候觉得说，我们的慕道班讲的可能跟他们心里所想的还不一样。那其实我在别的地方，他们不进慕道班，我不勉强他们的时候，我跟他们继续聊天的时候，我不是就是一个聊天的心态，我是觉得我可以抓到一个祷告题目，我知道开始怎么样为他祷告，那这样的话，他就更容易被神触摸到，那他就更容易、更快的能够进到我们这样一个身体里面来，而不是在外面一直盘桓、一直看啊，那可以真的可以进到这个里面来享受重生的生命，这是非常宝贵。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出埃及记这后面这段记录这些话，我真的里面就有感动，就是说虽然是个非常枯燥，前面讲了怎么样建造，怎么样又造杂木，怎么样包金子，讲了这么多，后面再重复一遍，当我们仔细去看什么神极其美好的心意，神要我们借着这个，真的我们要成为一个联络整墙整齐的城墙，可以成为神的见证，也让我想起来我们去年念了上行之诗，就你在个人的追求之外，另外还要最后到怎么样，你不管怎么样，就像我们被神光照了啊，我们被神开启了，我们每天知道我们神是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内心怎么样柔和谦卑啊，我们重大和侧不都是我们也不敢寻，我们开始像大卫一样，你再愿意的要把神的会幕找回来啊，为神的约柜找一个家，到最后还要进到怎么样，我们的上行之事到最后还要进到弟兄和睦同居，因为神还是要看到一个什么，他的孩子们有一帮人啊，有一个团体的见证，所以他还是要把我们找回，要我们可以进到彼此和睦相聚啊， 弟兄和睦相聚，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。那这时候叫贵重的油，膏油就要浇下来。那新约我们叫膏油，就表示神的灵，神的灵要浇灌下来在我们的中间，从这个大祭司的头上流到胡须，流到衣襟啊，流到弟兄姐妹的身上，就好比那黑门的甘露啊，这样降在锡安山一样，降在我们教会的中间。所以我真的要鼓励我们大家，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有自己私下的追求，那我们在教会的中间一起来配搭，我们的恩赐会不一样啊，我们的恩赐会不一样。有人可能非常的会善于交际跟陌生人讲话，那有人可能是非常的善于会传福音，可以把人带到神面前，那有人可能也会很会做教导，在教会里面也把人这样一起带起来。我们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在神的家中我们同心的那我们真的抓住永恒，投资在永恒的里面。再说一次，不关永生的事情，不关生命的事情，我们都不要太多的 argue。 那神的美好在我们的可以彰显出。好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求神祝福我们，下面我们可以有一起分享，就祷告。